弟兄姐妹，祝你平安。刚才在唱诗当中，真是非常受感动。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神的羔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对于基督徒来说，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神的羔羊。昨天天气很热啊，今天天气也是蛮热的啊。昨天中午那真是太阳和火一样。正好呢，我就到了你们这里来。啊，我就看见你们这个，我一开始我不知道，我以为是法轮功的，这个法轮功是比较执着是吧？但是呢，你们的弟兄姐妹还有很多年轻的孩子在那发福音单张。后来我看福音单张后面写的是三谷基督徒会堂，哇，我的心真是立刻火热起来啊！天气火热不如我们心里火热。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说你信神的羔羊吗？他们会说，我们知道有一只是带罪的羊羔，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神的羔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在约翰福音两次施洗约翰来介绍耶稣的时候，他不是说这是基督，他说这是神的羔羊。不懂吗？世人不懂对吧？但是他讲的对象都懂。我们刚才我们看到的经文，次日之前是第一日，第一日的时候，当时从耶路撒冷犹太人就派来祭司和文士来问施洗约翰，问他什么呢？你是谁？哇，很奇怪是吧？你是谁这三个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连着问了施洗约翰四次。一个要捉拿耶稣把柄的人，一个要找施洗约翰毛病的人，没有圣灵启示的人，当你给他讲天上的事，越讲他越糊涂。最后他就说，你到底是谁？你来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除了施洗约翰，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来问他你是谁，再就是耶稣，他们问耶稣你是谁。而且到了约翰福音第21章，很奇妙，在亚得里亚海边，他给他在下海捞鱼的那些一许没有打着鱼的门徒准备早餐的时候，他们圣经说的非常的奇妙，就是说这些门徒没有人敢问耶稣你是谁。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明明知道这就是主。耶稣是谁？弟兄姐妹啊，所以说到了他耶稣所这个施洗约翰所介绍的耶稣，是他们懂的什么是神的羔羊。但是在旧约没有羔羊这两个字，在旧约有羊羔，因为羊羔是一个预表，羊羔是个指标，要指向新约的羔羊。非常的奇妙。所以呢，他来介绍到了次日的时候，他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当讲到这一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到一件事，就是出埃及记第12章。所以说次日、第二日、第一日，他来解释，我不是那一位，我就是给他系鞋带也不配。到了第二日，他要指认耶稣，他说这是神的羔羊，我不是，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够不够呢？不够。知道耶稣，魔鬼也知道，但是他是战兢。所以到了再次日的时候，也就是说到了第三日，施洗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 门徒也是犹太人，他也知道什么是羔羊，是吧？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他特别加了两个字：“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话，就跟什么？跟从了耶稣。你不但要知道耶稣，你还要干什么？跟随耶稣。也有一个教神学的老师就问一个问题，他说：“这个门徒怎么本来是跟着约翰的啊？中国人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怎么他一介绍，接着就离开他的师傅，背叛了，就跟着耶稣了？其实就是施洗约翰也要跟随这位神的羔羊，因为他介绍的非常清楚，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在有一位在我后边的，但是他是在我以前的，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他要接受这一位，不但你们要跟随他，这是神的羔羊，我不是，我也要跟随这位羔羊，不是背叛不背叛的意思。第一个，我们就来看旧约的预表啊，看哪，神的羔羊。懂圣经的，不懂圣经的他就不知道；懂圣经的他就知道神的羔羊啊，就叫人想起了出埃及记十二章啊，逾越节那个羔羊。法老王啊，心里刚硬，前六个灾他都不放以色列人出去，所以到了第七灾。就是那个创灾的时候，耶和华就使他的心里刚硬，你看见没有？人不断的刚硬，神就说你愿意刚硬，那就再给你一把一刚硬，他就不放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世界就是不放基督徒离开他。你要走天国的路，他就要想尽办法叫你走世界的路。说到了第十灾的时候，神就吩咐啊，要宰杀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啊，一岁的公羊羔啊。耶稣当然是男人，对吧？出埃及记十二章五节，那么那里讲到了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人的一生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啊。当然今天更条件好，可以活得更久一些。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啊，我们想到了这个羊是双眼明亮啊，皮肤啊长得非常的圆润，是吧？这个非常健康的。其实这个无残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意义，就是对于人来说它是无罪的，对于羔羊来说它是无残疾的公羊羔。那么耶稣起来开始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三十岁是男人最好的一个年龄啊。那会儿这个年龄可能都没有三高，是吧？啊，算着耶稣他替我们承担了很多的鞭伤、辱骂、背自己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受尽了磨难。到了出埃及记十二章第六节，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宰羊羔是吧？但是你要知道，他宰的这个羊羔，确实要把他的血抹在门框和门楣上，这个羊羔确实要保护他的。我们知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也是那些。大祭司、文士、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因嫉妒耶稣，就控告耶稣。本来要放那个一个犯人啊，要放耶稣，但是他们说要那个巴拿巴，要那个强盗，却不要耶稣，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但是钉他十字架的这一个，却用他的宝血要救你。是因为主啊， 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知道吗？知道这就是神的羔羊吗？留到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那么在三卷福利福音前三卷福音书都写到这共同的这个章节，这个时间虽然时间不是年代不是一个年代，但是时间仍然是那个时间。在逾越节审出是什么？黄昏，黄昏的时候都必须是那个黄昏的时候，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所以这个时间都是吻合啊，都是因为它是预表啊，旧约的预表要预羊羔要预表到新约的羔羊，各家要取点血啊，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这里特别讲到了涂在哪里，吃羊羔，吃羊羔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遵行上帝的话。凡是遵行上帝话语的人，你就蒙拯救。所以耶稣的宝血拯救凡寻求并遵行他话语的人。你不能离开房子，你不能离开方舟，你要听话，你要在基督里，你才能得到保守。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出埃及记十二章第八节。这预表什么呢？就是与基督完全的联合。他曾为我们承担了火一样的刑罚，耶稣他承担了，要用火来烤来吃，你不能用水吃，不能吃生的。那么格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你们即使无酵的饼面，应当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啊，与无酵饼不要和罪有感染有沾染，不要用一点的罪就影响了更多。苦菜，那么在出埃及记三章第七节，也不可忘记在埃及所受的苦。弟兄姐妹，我们人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不好的特点，就是好了疮疤忘了疼，是吧？你看这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一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想起什么，在埃及他的黄瓜韭菜啊，他锅里的肉哪有的是，那做梦是吧？如果锅里有肉有韭菜，他就不用出来了是吧？但是人就这样，在外面遭遇苦难，遭遇什么苦难？不是有玛拿吗？玛拿吃多了就厌倦了，上帝的恩典太多就吃不着了，就开始怎么样寻求那些奇奇怪怪七七八八的东西了。所以呢，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忘记，当你知道回想你在埃及在世界给你的那个遭遇的时候，那个苦处的时候，你才知道在基督里他的恩典是多么的甜蜜。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那么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六节，那么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六节那里说，耶稣钉十字架是吧，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不可折断。主耶稣的骨头也是一根不可折断，为什么呢？旧约那个羊羔骨头不可折断，它预表耶稣基督的完全，他也要成为我们的完全。约伯记，神对约伯的评价就是，没有人再像他那样有一个什么完全是吧，他的那样的正直。所以呢，弟兄姐妹啊，完全是非常的重要，完全是没有止境的，但是我们必须要从完全走向完全。 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一节，你们吃羊羔中间啊，这个你们吃羊羔，这个落了字了啊，这个地方好像是铜带，脚上穿鞋啊，腰上要系带，腰上系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为什么呢？马上就要离开了，而且这个说要离开埃及是速速的离开。为什么要速速的离开？因为这是耶和华的什么逾越节。这里预表什么呢？就是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个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不要什么藕断丝连，我们行动要迅速，一直当果决啊，不能举棋不定啊。我们要想到当年罗德的妻子是吧，神要灭灭那个索多玛，天使已经把他拉出来了，说你不要回头看，回头看就是不归之路。当硫磺火啊烧灭索多玛的时候，他还是留恋，不仅就回头就看，他又是说他有什么金耳环了、手镯子了没带出来是吧？对世界那种留恋，黄花韭菜的留恋。虽然逃出了索多玛城，他仍然是走了一条不归之路，这给了我们基督徒一个重大重大的提醒。我们不能走路半途而废是吧？那个浪子在猪圈里面吃豆荚，他想起了他的父亲的富有，他要回去找他的父亲。他如果走到半路，又半路啊，又回到猪圈的话，他永远不会归到他的家。所以呢，一定要啊，果决离开世界，不能留恋，因为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很多的留恋，是吧？留恋这个世界就成了我们生命中的羁绊，给我们带来了灾难。出埃及十二章十三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你看见没有？为什么要做记号？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啊，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是用记号这个字。记号是什么？神迹，我们往往是迷恋在神迹上，神叫我们透过神迹去知道行神迹的上帝耶稣基督。这个旧约的羊羔不过是记号啊，但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羊羔的血预表神公义的审判得以彰显。为什么要越过去呢？就是已经审判了，他替你死了是吧，替你死了。那么这个替非常的重要。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就是我们救恩非常重要的教义，就是无罪的就有罪的产生救恩的功效，有罪的就有罪的它不产生救恩的功效，因为有罪的罪你的罪都没法解决是吧。人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为什么呢？我们都是父亲母血生的，都有原罪，都有遗传的罪。老王的儿像老王，老李的儿像老李是吧，模样都长得像，性格都像，脾气也有。但是耶稣基督他是女人的后裔，他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后裔。我以前和大家说讲过是吧，上帝造男人是无男无女，上帝造女人是有男无女，不需要女人啊，男人的肋骨，肋骨一根是吧，拿下来。人生人是有男有女，基督的降生是有女无男的，和男人没关系。圣灵感孕玛利亚所生，耶稣没有原罪，所以是无罪的就有罪的，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不是公义的神吗？但是他又是慈爱的上帝。 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呢，叫一个义的替不义的，好像是不义，但是正因为这个不义的替了你这个罪人，他却成为了那个义。为什么呢？因为你也在义的里面。我不知道这样讲能不能听清楚，这不是绕口令，这是一个真实的上帝的救法，替我们成为罪。当说到替的时候，就要叫我们回溯到4000多年前亚伯拉罕他在摩利亚山献以撒的信息，这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是吧？在创世纪22章，当他拿起刀来要杀以撒的时候，容不容易？不容易。我们常常想到了100岁得了这个宝贝，含在口里怕化了，拿在手里怕掉了，怎么还能把他杀他？但是是上帝的命令。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你不听上帝的话是死路一条，你听上帝的话，神能叫他起死回生。这就是信心，你的信心在哪里？所以呢，当他举刀之际，创世纪22章12-13节，天使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们要明白这是他的独生儿子，他不是有个亚伯拉罕吗？他不是有个以实玛利吗？以实玛利不是他的应许之子，应许之子是以撒，那是他的血气之子。所以这独生子是指到应许之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也是神的独生子是吧？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里讲到了，你看，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我们想起什么？想起上帝、神、父神也没有留下他的独生儿子不给我们。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不料吗？不是上帝的安排吗？但对于人来说是不料。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代替非常的重要啊！耶稣代替我们是吧？刚才我们唱的诗，创世纪22章14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个话是我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可能我们祷告的时候经常用这句话祷告，主啊，你给我预备。神当然会预备，但是在预备之前你有至死的顺服。我们不要看圣经只看圣经的后半部分，忽略了它的前半部分。它的前半部分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对上帝的至死的顺服，上帝就给他留了一个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们一生都要学顺服的功课。希伯来书9章22节，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是吧？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就是咒诅啊！但是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旧约是羊羔，是公牛和山羊的血都不能除罪。所以呢，在2000年后，在哥哥塔山，神的羔羊，这里就不是神的羊羔了，是神的羔羊。哥林多前书5章7节，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旧约的羊羔预表在新约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们，这是我们所有世界基督徒都会背的经文。他的独生子说明什么呢？这是何等的爱，独生子全部的爱在他身上。彼得前书2章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是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担当了，他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 我们虽然犯罪，罪的工价是死，但是我们却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就得以在义上活。重要的是，公羊代替了以撒献为燔祭，但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却亲自代替了我们献为赎罪祭。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就回应到了约翰福音第八章，当他们把那个行淫的妇人带来的时候，来捉拿耶稣的把柄。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行淫的妇人是应该用石头把他打死的，你说应该怎么办？耶稣用指头划字，他们就不断地催促耶稣。耶稣最后说你们谁若没有罪，就可以先拿石头把他们打死。他们就从老到少一个个出去了，溜出去了。很多人解经说耶稣在地上写的字太可怕了，他们看见耶稣写字，哇，天书这是。其实耶稣用他的行为语言也在向我们说话，他两次弯腰在地上写字，因为在旧约，上帝的手指两次在法碗上，在粉墙上写字。所以让他看见上帝的审判。当耶稣自己要来问那个妇人的时候，说他们没有定你的罪吗？妇人本来应该妇人先逃跑，溜之大吉是吧？但是那些人知道自己是罪人，却离开了赦罪的耶稣。这个妇人就说他们没有定我的罪，耶稣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只是你今后不要再犯罪了。弟兄姐妹啊，耶稣不是公义的吗？这个女人没犯罪吗？明明这个女人犯罪，耶稣不定她的罪，是因为耶稣要为她承担她的罪。也就是说，十字架它的平衡，它的一边是上帝的公义，一边是上帝的慈爱，但是他把公义留给自己，把慈爱给了我们，他替我们上了十字架。以撒有公羊来代替他献祭，但是耶稣基督却亲自替我们上了十字架，献了赎罪祭。所以弟兄姐妹啊，为什么我们刚才唱诗，我们看见我们亲爱的弟兄唱诗的时候，他那种感动，那种歌声，实在是知道他领悟到神的恩典有何等的浩大，才知道我们的亏欠有何等的大。主啊，我就是一生跟随你，把我的一切献给你，包括所有的时间都是不够的。弟兄姐妹，有人写诗说是夸张，说把所有的世界上的树砍下来做成笔，占尽了海水也写不完他的恩典，你以为是夸张吗？你以为是一种文学的形容吗？因为你没有感同身受，不知道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这个罪人，我们要下地狱，我们要死，但是他拯救我们，因着我们信他。地点都对，时间也对，当年的时间也是现在的时间，当年的地点也是现在的地点，当年献以撒的摩利亚山后来就成为锡安山。历代志下第三章一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在建殿之前叫摩利亚山，建殿之后叫锡安山。往下十九章三十一节啊，必有剩余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哦，弟兄姐妹，耶和华的热心，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你是被耶稣所爱的吗？他爱我们，他甘愿替我们上十字架，他替我们在神岂有难成的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成就救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降生和他的福临。第二，羊羔与羔羊啊，全本圣经羊羔二字有189次，但是在新约却有区区的六次，就只有六次。新约里的羔羊都是事件的陈述，它是一个陈述词啊，预表或者是旧约啊，不直接关乎基督。启示录只用过一次啊，而且呢还是假是敌基督的假冒是吧？啊，那个兽的假冒。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上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它里边是龙，外边伪装是吧？世界重要的东西都有假的，人民币也有假的是吧？美元好像也有假的，基督也有假基督。说旧约献祭的羊羔预表新约神的羔羊，所以是约翰要喊这是神的羔羊啊。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七节27-28节啊，这羊羔是献给耶和华月节的祭，这羊羔啊是献祭，是预表在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赎罪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为什么救了呢？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看见没有？神怎样说，借着他的仆人怎样说，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你就蒙福。出埃及记最多的就是耶和华神怎样说，摩西亚伦就照样怎样做。顺服者得福是吧？啊，所以呢，这就是他们蒙福蒙恩的一个关键，顺服神。顺服是人一生的功课。羔羊二字是新约专有名词，在旧约没有啊，共有32次。约翰福音两次，临前一次，笔前一次，其余的28次都在启示录。弟兄姐妹，很奇妙吧？羔羊是完全指向基督了，羔羊就是耶稣的名字啊。神的羔羊表明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在启示录呢？就是表明他不仅是十字架上流血舍命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更是复活得胜掌权审判的主。刚才巴利克斯在这讲，我们不但讲他十字架替我们死，更是要讲他是复活得胜的神。希伯来书10:12，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右边是最有力量的，他是复活的主，他一次献祭就成为永远的祭。第三，启示录中的羔羊。那么我们来看看启示录中的羔羊。我不能把那些所有的经文都列出来，我选了几处啊。启示录5:6，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品长老中有羔羊站立啊。你看新约都是羔羊，不是羊羔了，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啊，角代表能力，眼代表智慧观察，就是神的七灵啊，封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封差遣，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第一次向门徒显现，门徒吓得不得了，他们要跟随着耶稣，本来要谋个在地上的衣锦还乡荣华富贵，但是耶稣被钉了十字架，他们吓得不得了，耶稣就来到他们中间，门都关起来，耶稣来到他们中间，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父怎样差遣了他，差遣他成为祭恩来到地上替我们成为赎罪祭，他也照样差遣我们干什么？叫我们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基督徒是先死而后生。一个家庭里面，你第一个信耶稣，你要第一个背十字架，而不是我想上天堂你下地狱，不是这个，而是更谦卑，更活出基督他的生命来，让人更多的人来归向基督，看见你的谦卑，看见你的活法不一样，看见你和世人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要问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你怎么不是以前那个你了，你以前是争强好胜，但是现在却处处让着别人。弟兄姐妹，若没有基督的生命，人永远不会做出这一切来。所以这个保罗就说，死在我的身上发动，生就在人的身上发动。启示录17:14，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是得胜的。刚才我们也唱了这首诗，非常的感动，真的非常的感动。在这里有一点我要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常常失败，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从失败走向从大的失败走向小的失败。早晨我们跟主立志，晚上我们就要认罪悔改，是吧？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站在耶稣的得胜上。若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得胜，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罪人，你知道吧？当我们信了他，圣灵在我们内住，干什么？受圣灵的归众归正啊，我们就知道，我们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最后怎么样？也必然要得胜。靠谁得胜？不是靠自己的血气，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不是靠自己的智慧，也不是靠自己的学问，乃是你怎样顺服神，他怎样说，你照样怎样做，那就是得胜之路。启示录19:9，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是婚宴的有福了。这都是我们盼望的，是吧？刚才长青树长青唱诗班唱诗，每个人脸上所流露出来的，那不是表现出来的，流露出来的那种信心、喜乐和盼望。弟兄姐妹啊，这就是知道我们的期待在哪里。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4:6，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旧约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卷书最后一句话是归结到什么？咒诅上。因为罪带来的律法叫人因着律法，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得胜，但是罪的工价就是死，带来的是咒诅。在这里讲到了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基础是一个家庭，家庭里边要彼此顺服，而不是争强好胜，谁当头啊？一山不容二虎啊，我是那老虎啊，你属老鼠的，我属虎的，不是这个样。在这里讲到要彼此顺服，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要有智慧来处理这些事情。实际上最大的智慧要用在家庭里面，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啊。当一个家庭的稳固也是社会的稳固，但是社会的稳固必须要抬头仰望我们的天父。我们所有的矛盾都是建立在我们以人为本，各自为政，自己当看自己都觉得自己是最正确的， 当我们都举目仰望上帝这位天父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的亏欠，我们才能够向别人伸出友好的手来。所以呢，转心里回转啊，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二十二章也是最后一卷书啊，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城里有神的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要侍奉他，看见没有？为什么没有咒诅？因为有神的宝座，就是说他真正坐在宝座上，他真正坐在你家庭的宝座上，真正坐在教会的宝座上，真正坐在国家的宝座上。没有咒诅，因为他就是那永恒的上帝，他就是我们盼望的要去的地方。地上再多都是暂时，活得再长也是暂时。所以呢，我们要侍奉他。我们会侍奉什么？你说我会做三黄鸡，我会做咕老肉，是吧？这里讲到侍奉是顺服的意思。弟兄姐妹啊，很多时候我们越帮越忙，但是我们顺服他，我们在做侍奉的时候，我们学顺服的功课。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有路可走，不然的话人哪得路走。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啊，基督即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看见没有？不是说咒诅没有了，他怎么会没有了呢？罪没有了，那个罪怎么会没有了呢？你说看不见，对，你好像看不见，但是那个罪是实实在在的。耶稣替我们背负了罪，是吧？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除去世人的罪孽，那个括弧里面是什么？是背负。好像除去他有能力，他出去啊，赦免你了就没有了。不是，他背负了你的罪，背负了我的罪。我没有罪，但是他却背负了，他成为罪，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呢，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咒诅是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啊，这个耶稣对彼得说什么？在克西马尼园的路上，说收刀入鞘吧，他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砍下来了。我父所给我的杯，我岂能不喝呢？圣经里边不是我赐我的杯，是赐我的那杯。那个杯是什么杯？是我们的杯，是人生的苦杯。这个苦杯他替我们喝了，但是他却赐给了我们人生的福杯，福杯满溢，赐给我们高举救恩的杯。弟兄姐妹啊，看见没有？叫我们脱离那个律法的咒诅。律法怎么？为什么叫律法？律法叫我们知罪，但是知道罪没法解决，罪的公价是死。所以耶稣来，我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因为律法不够成全，律法叫我们知罪却没法救我们，但是耶稣却能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除去世人罪孽的。看见没有？圣经，这就是圣经，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救恩，充满了智慧。感恩赞美。约翰福音一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了，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弟兄姐妹啊，这是神的羔羊，你要跟从这位耶稣，你不要跟从错了。有很多人走错路啊，什么天母教啊，什么盐湖城的这个叫什么教，我也不太清楚。啊，摩门教非常的执着啊，还到我家去敲门，你知道吧？他们也要敲门教，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啊，不要跟错了，这是真的羔羊。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三节， 你们就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小心认真，你要靠近他，你不要远离他。约翰福音有两个怀是吧，一个是耶稣在父的怀里，一个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在耶稣的怀里，我们也在耶稣的怀里。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这个活是复活的意思，这个活是永生。我必立与你们立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这是恩典之约。弟兄姐妹啊，有什么比上帝的话更能使我们心受感动的呢？这个世界，刚才和陈，他叫我叫他陈弟兄啊，我叫陈大哥了。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服侍他，侍奉他。一生没有别的书，圣经；一生没有别的事，就是耶稣。弟兄姐妹，当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是人生的智慧，什么是一个最正当的追求，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经文指证圣爱真，静默思想泪满襟，十架七言惊天地，钉痕痛彻我的心。回想以往欠债深，痛悔行走脚不稳，疾风骤雨常胆怯，似井安舒又打盹。祈求圣灵充满身，烈焰熬炼胜纯金。一步一趋跟主行，唱响福音救万民。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祝福，愿神的羔羊是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奇妙的神。主啊，你所设定的救恩里面充满了智慧。主啊，当我们越看圣经，越看见主啊你的爱在我们的身上彰显的是何等的清晰，你的救恩是何等的保证，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把基督徒三股基督徒会堂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手里。主啊，从老到少，主啊，你天天看顾软弱的，你加力量；有病的，你给医治；缺乏的，你给补足。主啊，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不断的向前，增添我们的信心，加强我们里边那种喜乐和盼望。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孩子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门。